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受苦的好处。受苦有些什么好处呢？如今我们是正在这个冠状病毒疫情的这个期间，那真的让我们不再那么去想我们这个冬天的寒冷。最近冬天实在是很寒冷，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这种寒冷的冬天。其实如果我们想想也是很奇妙的，有些人真的是很喜欢寒冷的冬天啊。有些人呢就是对寒冷的冬天一听到这个冬天就已经发抖了，可是有些人呢却比其他人对冬天处理的比较好啊。有时候当我们觉得外面真的很冷的时候，你偏偏在你周围的就会看到有些人他们穿着短袖短裤在你面前走来走去。当我第一次经历这个寒冷的冬天的时候，我感觉到很难去承受，因为我是从一个比较热带的国家整年都是夏天的这个国家来的，就好像从加州或者是从佛罗里达州来到 Rochester 的人感觉到很冷一样。那这几年来我就发现到有些人他们一生都住在这个Rochester 寒冷的冬天里，可是他们却不一定更能够承受的是这个寒冷的天气，比起我来说。那按照我的观察呢，他们可以处理这寒冷的天气处理得更好，因为他们知道怎么穿着得更加暖和一点，或者是他们出门的时候他知道怎么穿衣服或者是在家里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在意要付的那个暖气费。那即便我们对寒冷的冬天多么的不喜爱，可是确实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或者是对环境来说，这寒冷天气确实也有它的好处为着健康身体的健康来说，那寒冷的天气可以帮助我们烧我们的热量，或者是增加我们身体的这个中式脂肪就是这中式脂肪会在身体产生一些热量，那也可以使我们的心脏肌肉更加的有力能够改良我们对这个过敏的这个情况，或者是可以面对一些的这感染病或者是降低我们这个对疾病的一些对，让我们对疾病的这个感染力能够有更好的抵抗力。那对环境来说寒冷天气让这个动物他们在这个冬眠能够更好更长一点，然后也让这些虫啊这些都可以受到适当的这个压制同时也让我们明年有更好的这些收割就对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人来说，那可能会那个球场会更加的凄厉一点。那这些年来我也注意到这些在这个罗村感觉不是很有那么的那个关系不是那么密切的，他们都已经搬走了，他们感觉到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已经够了，所以他们就特别是那些已经退休的人。那另一方面呢，这些搬走的人有些人他们根本不在意这个冬天的寒冷，他们很喜欢留在这个罗切斯特，可是他们就只是不能够在这找到适合的工作。那为什么我今天要谈到那么多有关这个罗城的这个冬天呢？或者是更广阔的来说，谈到有关这个寒冷的冬天呢？那跟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理解这段经文？有时候呢，有些人用这个冬天来比喻生活中的一些困难的时期， 比如说他们会说冬天快要过去了，春天就快来了。所以基督徒同时也把这个看作是见证神的信实，神的信实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生活中在做工。因为神能够持守我们的这个力量，让我们确定冬天不是永久的，而且春天肯定会来的。所以就好像我们说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呢明天太阳还是会升起来的。那问题立刻冒出来的就是，我们如何熬得住这个冬天呢？我们不希望在冬天还没有过期之前我们就已经放弃了，而只是我们希望看到那个春天的到来。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所关注的出发点，就是神的信实不只是在冬天而已，而且也是在春天、夏天、秋天也是一样以至于当这个苦难就像冬天的暴风雪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会在乌云里能够看到一线的希望。那在这一切里呢，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有这个宝贵的确据，就是神借着他的话语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还是照样的看这个这段八节的经文，在诗篇119篇的这段经文，就好像一个餐桌上有八个人坐在一起那个这个餐厅里面呢，这个宴席厅里面呢有很多的小门在这两旁的这个墙壁上有很多的门可以通到这个建筑物里面。那这八个人呢，他们坐在这个餐桌上呢，他们不断的有从小门送进来的这些食物，就好像就象征说圣经其他的部分，让这些人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就是每一节经文呢，就是能够让他们有圣经其他部分的一些所提供给他们的信息。所以在这个餐桌上的这个谈话呢，当然就是有关在这个信心群体的生活的这个体会里面。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那当然如果我们交谈的话，我们的话题不会远离这个冠状病毒以致这个冠毒怎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敬拜的方式也是要有所改变。可是经过这一切呢，我们也却不可以忘记我们这是我们的造物主，创造我们的主，因为他就是我们所敬拜的。那我们从第一部分来看，就是我们的神就是从第65节说，耶和华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所以我们这段经文是从这一节来开始直接的向神呼求，那就立刻有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就是我们的对象乃是主耶和华，然后第二方面就是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你向来是善待仆人，然后第三呢就是神的一贯的作为，就是照他的话，照你的话。从第一方面来看呢，这个人在对神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立刻想到第三条诫命，就是出埃及记20章第7节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并不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称神的名，当然他们要称神的名，特别是在他们在敬拜他赞美他的时候都要称呼神的名。那不然的话，当他们每次称神的名的时候呢，他们常常就是要加上一句，就是说主啊，就是我们的主，他的名被称颂被赞美， The Lord blessed be his name。 即便这样呢，他们也没有 直呼神的正式的名，就是 YHWH 啊，就是我们现在写成亚会的，因为从他们的嘴唇出来这句话实在是太神圣了，所以他们不能够直呼，或者是他们每次碰到这四个字母 YHWH， 那么他们就把它读成 Adonai， 所以这个 Adonai 翻译成我们圣经的特别是英文圣经就是 Lord， L-O-R-H 都是用大写就是所以这个名里面所包含的就是神的主权，他对他的创造物的这些主权。在比较小的幅度里面，这就好像一个古时候的君王与他的子民的那种关系，他子民的生活和他的子民的生和死，他们的好，他们的坏，他们的将来都是在这个君王的手上。那相反的，这个君王他对他的子民有什么期望呢？就是他们的爱，对他的爱和对他的顺服。所以关于这位耶和华，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耶和华呢，刚才那边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向来是善待仆人的，你是善待你的仆人。所以这意味着呢，这个耶和华他是有他的作为，他是有他是说话的神，所以他按照他的话善待他的仆人。所以这个跟当时的宗教是在有很大的差别。在诗篇115篇第五到第三到第七节那边说，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的偶像是金的云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这位耶和华他不只是有所作为，他也不像那些很坏的这些主人在欺压他的属下。这位耶和华呢，他是善待他的仆人的，这意味就很深重。就好像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的下面几部分几节我们所看到的，因为他的子民爱他胜过千万的黄金金银，而且他们也遵守他的律例。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很重要，必须要强调说，这个耶和华他的作为也是按照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就代表他，他就是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就是他。我们讲起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所以这位主耶和华他已经显明他自己显明他的旨意，就是借助他的话语让他的子民能够去遵守。可是他自己却不例外，他自己也是就是按照他的话语去行，他不能够与他的话语互相抵触。这个就是特别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耶稣完美的去遵守他的话。所以难怪119篇的第68节，诗篇119篇的68节说，你本为善，你所行的也善，所以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所以前面一部分是很明显就是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可是后面一部分，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就是表示说这句话的那个人呢，他承认他自己无能去行耶和华的律例，所以呢他需要耶和华教训他。可是这个被教导的这个欲望呢，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个神是本为善的，而且他所行的也善，那么这一句话他求神教导他，那么神就应允了他的祈求。就是当耶稣差派他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所以约翰福音14章26节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比喻，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等候这个冬天过去，等候春天到来，而且在这段时间我们也是在期待去看外面的阳光。这个阳光在英文的 sun 也是我们所说的 the sun S-O-N， 不只是 S-U-N 的那个太阳的 sun， 只是儿子，因为儿子呢就代表了耶和华。有时候看起来我们的这个神，这个耶和华是我们看不到他，但我们可以确定说他是善待他的仆人的，按照他的话语善待他的仆人，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开他的话语去有所作为。他的话语也给我们一个肯定，他在我们困苦受苦的时候他的同在。所以让我们祷告说，让他教导我们他的话语，不然的话，那我们就要白白的浪费了在这个苦难里面的益处好处。现在我们看第二部分，就是受苦的益处。我们讲到这个受苦的益处，听起来好像很矛盾，怎么可能呢？在苦难中会有好处，会受益。那在苦难中我们会看到什么好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其他地方找到一些好处呢？那我们还没有看得更远之前，我们先思考一下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那边有一句很听起来很妙的这句话。那在那边雅各他这样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验中，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了。所以大致上他是告诉我们，当我们要经过这个冬天的时候，你必须要充满着那种喜乐的心情，就好像我们常常讲的这个 winter fun 在冬天的乐趣，不要认为是一个拦阻妨碍我们的行动的。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回到诗篇119篇的67节，他说：我是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然后还有119篇的71节，他这样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这两节经文就是里面所说的，在这两节里面我们看到受苦跟顺服神的话语是有很直接的关系，是我们不能够否认的。因为在67节，他这个人在说他之前呢他是走迷了路的人，然后苦难把他受苦的苦难把他带回来，所以呢现在呢他就遵守神的话。所以听起来就好像这个苦难呢就是要警告这个人，或者是给他一些惩戒，这是从神而来的惩戒，让他可以回转。那么在71节呢，听起来就是这个人呢他并没有偏离，没有走迷路，可是呢他还是要遭受苦，受苦难，而且他认为这是好的。结果呢他就专心的去学习神的律例。那看起来这个答案就是我们刚才问的答案，为什么雅各书会说落在百般试验中要以为是大喜乐呢？那答案就在这里，就是当我们面对百般的试炼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方面我们在偏离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和他的爱要把我们领回到他的正道上，所以呢他就差派苦难来提醒我们，来唤醒我们。如果我们是回转悔改顺服，那么这个苦难呢就达到了他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苦难呢看作是神的管教。希伯来书12章11节说：凡管教的事， 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然后从另外一方面呢，神在他的主权下，他也要一些人吸引一些人更加的亲近他，借着顺服，然后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之下呢，去经历他，即便他们没有偏离他，事实上他们甚至看起来是很看起来是义人，这是我们在约伯的身上所看到的。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可是呢，借着他所经历的这些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这苦难中，他在约伯记45:5他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然后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我们无罪的救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5:8说，基督耶稣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还是因他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很正面的反应。在119:66他说，求你将经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我们也可能会看到负面的回应，就是在119:70上半节那边说，他们这些人，他们是心蒙脂油，他们心蒙脂油，就是他们没有感觉，没有什么感觉。所以前者呢，就是要我们更加的亲近神，接受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精明的处理，然后我们也能够有知识，知道怎么样的处理。后者呢是没有什么回应，那就是荒废了这个苦难，因为这个苦难没有达到他的所期望的这个目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冠毒的病情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很大的，在我们眼前看到很大的苦难，我们很容易把它看作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一堆的这个病毒进入人体，然后借助空气进入人体，然后呢就毁坏了我们许多人的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只是要找到那个治疗的一些病例。然后我们可是我们知道这并不是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疗的，所以唯一的治疗方法看起来就是让它自然的就是去进行同时我们也把这些感染的人把他们隔离起来，然后照顾他们，让病毒不再更扩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基督的这些教诲然后我们要祷告，让他将精明和知识来赐给我们，在这段苦难期间，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怎么样的熬过这个冬天。这里面也包括那些需要悔改的人也要悔改，有时候我们就是为我们的成就我们感觉到很骄傲，或者是我们有些人就是在逼迫神的子民，神的神的教会，那他们更需要悔改。那所以呢，我们在这段情况之下，我们就要存着谦卑的心，我们亲近神，然后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观点，改变我们做人的这些原则。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呢，我们就是有这么好的一个福分，来看到神在我们苦难中的作为。所以我的祷告就是让这个冬天赶快的过去，当这个冬天快过去的时候呢，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律例，还有这个苦难受苦所带来的益处。如果没有其他的话，那我们单单经历在这段苦难中与神的亲密，那已经值得了，值得我们在这个疫情爆发的这段期间所遭受的一些苦难，一些委屈。那让我们珍惜它，不 不要浪费它。最后我们进入第三段，就是我们听到这作者里面有一个人说，在第72节149篇72节，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以千万的金银。我们大部分人在我的生活中有经过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我们的父母亲的唠唠叨叨啊。在那段时间，我们有些人感觉到很烦，烦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已经不再去听了，就感觉到就好像苍蝇在耳边嗡嗡响这样一样。那么，一直到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而且我们之前已经被提醒了，只是我们没有去注意，没有去听。那么从这种情况之下，就出来一句话，就是不听老人言，是归在眼前。如果对人来说这是正确的，那对神永生神的话语来说就绝对是正确的。所以这个人呢，他就把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比跟千万的金银来做一个比较。所以这里呢有一个在文学上所用的一个夸大词，就好像当你说我快要渴死了，那目的就是要强调你渴到哪个地步，就是渴到要死了啊。所以这就是强调神的律法，他的训言的宝贵。那可是呢，我们必须在这里强调说，即便这个夸大其词的这种描述法呢，是常常是不实际的。就是那些东西没有这个价值，我们把它夸大，为了要强调我们的本意。可是神的话语呢，它是有这个价值的，它是永恒的话语，它是有永恒的价值，因为它是从永生神的而来的。而这个金银本身，它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它不会超过这个世界。当世界没有了，这金银也没有什么价值了，甚至会完全的消失。所以这句话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这里指出的，就是他所说的是你口中的律法顺言以我有益，以我这两句话很重要，就是强调这句话的主观性。这个人在说，对他来说，以我对他来说，神的话语是胜以千万的金银，胜以千万的金银。可是呢，对其他人来说，神的话语可能只是鸣的锣响的吧，就是嘈杂音而已。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观点看法，然后这个观点呢就被限制在每一个个人，他不能够强硬的施压在别人的身上。所以这里的负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也必须要把我们的信仰在限制在我们自己个人的范围里面，因为那是我们主观的经历，那不是要在大众大庭广众向别人去分享的。可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我们是有自己的这个权利，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个人的意见别人也可以听听。那现在问题在于，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言行一致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可是我们做出来是另外一套。所以我们是不是害怕与别人分享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因为它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不是活出来的那个信仰？或者是我们不敢怕，因为那个119篇69节所说的那句话，骄傲人编造谎言来攻击我，所以我们怕别人攻击我们，就好像那些犹太人他们编造谎言来攻击耶稣，为了要把他钉十字架。所以呢，我们就常常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把它放回到自己个人的 领域里面，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很有生动力活力的那种信仰。耶稣和他的话语确实是胜过千万的金银，因为他拯救了我们。他拯救我们不只是当我们第一次相信的时候，因为他的能力，他的话语继续拯救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不会偏离他，我们不去妥协我们的信仰。特别是当环境很困难的时候，很艰苦的时候，他的存在帮助你经过你的苦难，让你会在他里面仍然有那一份的喜乐，这就是很充满活力的信心。所以这样的信心应该会像这个灌毒一样散播得很快，甚至散播到全世界，或者神要用这个灌毒的这个病情疫情来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我们的信心也是应该要这样的遍及整个或者福音要遍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 pandemic 世界性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要我写我们的教牧函还有我们的这些灵修，让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呢，在特别在美国这个国家爆发的时候，我们有这份信心，有这份盼望。当全世界在恐慌的时候，因为说病毒恐慌，许多基督徒甚至也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恐慌起来，或者是生活的时候，好像我们的信仰面对这种疫情的生活光景之下，并不重要，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它不是一个活出来的信心，所以这是非常可悲的，很可悲的一个情况。耶稣他是胜过千万的金银，对我们来说是真是如此，因为他死了，他也为我们复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活出这样的这个见证，特别是在好像今天这种困苦的环境之下。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得，神他是差派的来善待我们，不然的话我们这些罪人要面对的是神的震怒，神的惩罚。可是神愿意善待我们，所以他差派他的儿子来，以至于这个惩罚他的震怒都临在他的儿子的身上，而不是在我们的身上。他善待我们，让我们看到他的让我们在这个苦难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良善，让我们可以从这些良善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好处。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说，他确实是胜过千万的金银。让我们同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充满罪恶，甚至罪人攻击你，所以你要承受的远远超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承受的一切。所以我们今天在面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光景的时候，我们就抬头仰望你，定睛在你的身上，知道神你是值得我们信靠的，因为你是善待我们的神，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证明这一切。所以我们对你的爱，对耶稣基督的爱，实在是胜过千万的黄金。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中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我们更能够见证出来。就是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到更大的盼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